好，我是 Em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dy。
欢迎收听四分之一 Quarter Life 的第47期节目，也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
哇，
哦，我还以为想说是2021，就是叫什么阴历年的最后一期节目。
哦，也可以，
承上启下了，
承上启下，
这个寓意很好。
对，然后今天我们想做一个回顾的节目，但是这个回顾可能采取一些比较好玩的形式，就是因为今天 Oliver 不在嘛，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想窥探一下彼此的朋友圈里面有什么故事，有没有隐藏的或者仅谁谁可见的朋友圈，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当时那个 moment 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期整体的机制啊，就我这边有一个小程序可以生成一个1到15之内的随机数，我们就分别针对三位主播抽取这个随机数，大家就从现在的最新的一条朋友圈算第一条，然后往后倒看这一条对应随机数的这个朋友圈当时发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发的故事有什么，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当时为什么想要发这一条朋友圈。所以
哦，补充一点，要算上锁掉的、
哦，要算上锁掉的和就是不对公开可见，仅什么某些人可见的也必须要分享哦。
嗯，刺激刺激
刺激刺激！哎，大家把手机摆在台面上，不是
我
拍
iPad 好吧？
我看温迪悄悄的把灯
移了一下。对，好，那我们先，大家谁先开始？我们从温迪先开始。
好的，
准备的这么好，
准备了。
好，那我先抽取一个随机数啊，
我
们结果
范围要不1到20。
1到20，好的。
嗯，
谢谢大家，没有什么1到100，
还是蛮古早的。
五年前刚开始有微信的时候，朋友圈就翻出来，
生成2。
哦，
哎，最近那个，
这
个、
哇、
哦，
好吧。
勾引勾引勾引，被三位 online 主播打 call， 然后这是分享那个四分之一直播的那个链接。哎，这个，这个不是做叫什么，就是我们只是那个随机的啊，并没有安排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
嗯、真的太巧了。哎，当时因为温迪不在嘛，然后是远程来录制的，来采访一下温迪妈，第一次直播的体验如何？
啊，我其实觉得就是意外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也好，然后作为就是简短的讲了几分钟的。其中一位连线观众也好，就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嗯，
然后包括我觉得大家，因为其实我们虽然那个非常凡尔赛的说一句，因为我们都是 one take 嘛，所以我发现其实是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嗯，
因为大家的口条都很顺，
嗯，
然后其实那个互相的衔接配合也都很好。
嗯，
就是让我作为一个观众，虽然我是加班着听完全程，但是就并没有觉得很有很突兀啊，然后又很尴尬的地方，就觉得是那个好友聊天，然后又而且那一期我是觉得非常有 insights 的。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希望某些同学把这期剪出来好吗？
再次 cue 那个当时录的 Oliver。
对， Vivi 当时有什么感受吗？因为我当时跟 Vivi 是在现场还有 Oliver。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手嘴上在讲话，
手
就一直按那个，然后当时还有在座有一些工作人员帮我们记录了一下我们当时那个疯狂，
那个手就是嘴上很淡定，然后手上一直在点，然后后来发现可以长按就可以不断的点心。
对，
我觉得当时事后吧，就感觉还是有很多我们身边的小伙伴们也会关注着我们，然后大家也会给我们打赏。
对，
就第一次体会到了做主播的快乐，虽然那个钱没有落袋吧，但是感觉到我们的播客能给别人带来正能量，然后能有很多人还是会一直支持我们，就很开心。
嗯，我是在当天感受到了团魂，就像温迪妈说的，就是啊，大家看那个人马上话题接不下去了，就是他就会准备好，然后怎么 Q 啊，或者自己接触，就这种有抛有接，你整个一个小时就会觉得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就会觉得非常顺利。而且最后我们的结果，当时微信那个直播官方的负责人告诉我，我们这个结果算是非常好的了。
嗯，
就不管是互动啊，还是新增粉丝啊，还是热度啊，都很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我们说不定会有
对更多的直
播。
对，我想补充一个小插曲，
哎，
特别搞笑。我不是跟你们说我那天刚好上来讲了之后，就是其实是在我分享完链接我就上来讲了，对吧？然后讲的刚好是 upper management， 就是向上管理。然后这条朋友圈呢，我当时没有设置任何人，就是对任何人屏蔽，就是所有人都可看。然后结果就被我当时就是项目上的老板看到了。 我老板就直接截了一张他在直播间里的图跟我说，哎呦，在讲什么呢？然后我当时正好就是讲完了下来，我说哎呦老板我错了，因为他还在就是还有一个活没有交给他，我说我现在就去干活，小的只讲了十分钟并没有多讲。然后后面两周他又一直在说，哎我终于知道了，你这个你看你这个干不完活是有理由的，你这个还有闲工夫去搞播客什么的，
我看看你到时候要怎么管理我。
对对对，虽然他这样戏谑的开了个玩笑，但是他其实后面有真心跟我讲说觉得挺好的，说其实比起工作来讲，他是觉得就我们私下里建立这些 connection 啊，然后会去搞一搞自己喜欢的事情啊，这个还是蛮好的。不要就是大家后面就会发现，你工作越久就发现工作其实是 nothing， 但是你自己的生活才是更大的。
对
对。
然后
刚刚美丽姐说那个接抛，然后就让我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因为最一开始是美丽姐和 Oliver 做的很前面几期，然后我和温蒂第一次在北京做那一期的时候，我俩真的就是第一次做主播的那种拘谨，然后就是每一句可能都类似于有逐字稿，然后有排练了很多很多次，然后当时我们还架了一个相机在那儿，中间不知道那种 NG 了多少次，
对，
然后就觉得我们不断的培养出这种团魂啊，就是有抛有接的感觉，还挺不容易的，
是的。哎，这一期这个数字抽得好，
抽得好，
抽得好。
来，我们下一个 Vivi 来了啊，
行，
好的，
紧张的小手，
紧张的小手，14，来数一
数，
这时候应该配一些那种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
的 BGM。
哎呦，
是什么？来，我看一下，
是一个我转发了复旦大学的官方视频号，
是把文字念出来，
对，详细描述，好吧？
就是哪个小医生吸引了一波学妹？就是说这一期是，当时我男朋友去拍了一个复旦的宣传片，他那个宣传片是三个角色，虽然第一个是理科，一个是文科，一个是医科，一个是理科，然后就讲三个人逐梦的故事，对，然后他那一趴呢，就是大家拍的就非常的没有那种故事感，然后就把它突出了，他作为串联起了整个医学院的人物，然后突出了就是抗疫医生的不容易，所以说对，我就发了这条朋友圈，没有什么故事，
这故事
可
大
没有，
没有
故事呀。
但是说从这个确实感觉到，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疫情也已经两年了，对，真的很不容易。我之前去那个有一个，我从浦东机场回来前段时间，然后其实在海南那个浦东机场还挺热，不是海南的，飞到海南的机场还挺热的，然后那些机场那边就是有医生嘛，穿着那个很厚的防护服，就真的看着都很热的那种感觉，哎，希望我们的疫情可以早点过去。
对，包括其实我在今天，不是昨天之前都没有决定好要不要回家嘛，因为天津不是有那个奥密克戎嘛，然后我就看见其实我那个爸爸妈妈，然后包括家里的人，其实都是就是因为天津其实基本上是社会群策群力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要去比如说高铁站呀、机场啊，甚至高速口啊，然后帮着测核酸，就感觉还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也就是最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种防疫的成果，至少那个我觉得是管控住了，对。
那你要回家吗？
我在思考，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可以回了。
所以大家过年都回家吗？
应该会回家，如果这几天不出什么额外的事情，
对，
因为上海是13号，上新的发现了一个奥密克戎那个。理想情况下是27号就可以摘星，对。好，那接下来是我自己
美丽姐来吧，我来帮你抽。
好，你来按。八，那我来找一下，
来吧，
倒数第八条。
悄悄看美丽姐有没有开始锁。
噔噔噔噔噔噔
噔，5、6，
这是什么？
八，
就是背景音。
这个
哦，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好感动。
Go wild！感叹号感叹号，和 Vivi 的第二次野人之旅，雪山脚丫雪山。
好生动，好像小学生朗读课文那种感觉。
强烈推荐大家来哈巴雪山，不仅可以看到星空、雪山和夕阳，还可以体验骑马、泡脚和露营，没准还可以像我们一样碰到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对，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和 Vivi 一起去了这个云南的哈巴雪山。
嗯，
然后这个里面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我觉得首先一个很巧的是我们在山上，那整个团可能也就六个人，对，然后其中有一对是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的，
哦，
就是在上海同一个小区，然后那个人是一对 couple 嘛，男生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女生是中国人，所以这个缘分就结下了。我们当时还建了一个群，叫我们住的那个小区居委会，后来我们也有很多私下的 connection，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大家出去看一看。
嗯，哎，我觉得当时在雪山上真的那个景色啊什么都特别浪漫，就让我总觉得有一种现在每次回到都市里在想象那个哈巴雪山，就有一种仙境的感觉。
嗯，
虽然当时在那可能很冷啊，
嗯，
然后但是会有像美丽姐朋友圈说的，有泡脚，有露营，有篝火，就很快乐。
哎，我觉得我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们两个去过两次雪山嘛，
嗯，
然后第一次是你们两个自己去的，哎，然后那一次的时候就是你们还录了一期那个就好像也是跟那个社交面具相关的那个播客，
因为当时再加一点背景，因为当时那个体验特别差嘛，就是住得很差，我们就在想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难道就是为了那个探索中国，当时他那个是探索中国合作的一个线路，
嗯，
就觉得为什么要为这些虚名，
嗯，
自己来受这些苦
就是都市丽人不好吗？
对，然后记忆特别深刻的是第二次去雪山两个人就有了一个小跟班帮助你们扛行李，
对，整个体验就好了
就可以当都市丽人了，
对，前面不然都要自己扛，
对，
好，
第二轮，
下明年咱们就三个了啊，
哎，
三个和三个小跟班了，
行，
或者四个跟四个小跟班，
好的，提一个小目标，
我们
提目标，
我们四分之一的团建，
嗯，
下一个又轮到
团建去雪山，
这
也太苦了吧，
真的是，
好，第五个，
温迪都是十年。
哇哦
哇
哦，天哪，温迪你今天是我们的代言人是不是
温迪这是圣诞
对，我这个
模型
你看这个就很容易命中四分之一我的最近含四量过高就是我这条是在12月26号发的，就是祝被礼物和爱包裹的你每天都过圣诞节，圣诞树，圣诞快乐，圣诞老人叹号然后这一个是就是我那一个圣诞周然后干的事情，然后其中呢有五张都是跟四分之一的那个线下聚会，对，然后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的照片，就是有一张我们就是对交换礼物是那个书，然后最后把书搭成了一个圣诞树，就觉得这一张照片简直是朋友圈之最，就是就最佳，就大家秀的都是圣诞树，但我们秀的是
圣诞叔叔，
对，圣诞叔叔，对，然后所以当时就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线下活动真的是一年办的比一年好，嗯，然后这一次线下活动就是来的其实也是有过去来的过的老朋友，有我记得是有两位，
对，
然后其他都是一些新的
朋友，
对，但是我觉得就不管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大家的这个氛围都特别的融洽，然后包括最后其实我们给大家设置了很多这种线下交流的环节，就最后我们都走了大家还没有走，
对，我当时最后走了嘛，然后发现很多很多小伙伴他们都去聚餐了，然后去约酒，然后现在还有保持联系，
哦，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做的事情，每年圣诞节都必须要有这个线下活动，而且我们这一次已经跟这个店就是位置这个叫怎么说
场地
的老板娘已经达成了官方协议就会成为四分之一的官方场地，
嗯，
对，希望明年我们也能想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你说明年会不会就是场地爆满
自己的小目标
要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更新频率
真的，我就想起来就是前一年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互拉亲朋好友，然后但是也对，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听播客自然而来的小伙伴，然后今年好像宣传压力就小了一些，
对，
然后大家其实
没这么太宣传，
对，大家其实就还蛮积极主动踊跃的，然后最后导致我记得当天那个场地就不够坐了，
对，
然后很多人都被迫要坐到吧台上，
对，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其实是想来，但是因为我们场地限制没来的，
嗯，
因为我们刚开始就限额了，
对，因为场地毕竟有限嘛，所以我们未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拓展一下，因为那个场地其实很大的，楼上也可以，
是的。然后包括其实很多小伙伴都在抱怨说，哎，为什么每次只有上海场，然后北京不值得吗？然后深圳不值得吗？就是也立个小目标，希望未来的几年内我们有可能办一个巡回线下分场
啊，真的，
或者以后可以开直播，
哎，开直播其实是一个很好
的方式。因为我看有一个播客，之前我们不是参加一个播客线下活动，他们有个叫啤酒事务局，就会在各个地方设分会场，然后有听友自己去组织，大家平时日常约酒啊什么的。我觉得四分之一也可以搞这样的小的平台或者社区，就挺温暖的。
在这里其实我想跟大家就提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爸我妈也会听我播客嘛，然后我爸就告诉我说，你们最近都是越来越多的分享自己的感受，感觉你不能给听众带来什么效用或者用处，但是同时在当天呢，我又接到另外一个听友他给我发的说，他说我觉得你们是很好的陪伴型博客，就说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实用意义上的有用，但是我理解陪伴也是另外一种有用，但是我不知道听友是怎么想的，就是大家更希望我们是一个能够真正带给大家比如说一些 tips 啊，或者一些职场的一些经验啊什么样的，还是说我们就是更多的是一种陪伴或者是分享感受这种，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希望我们既能够陪伴大家，然后同时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
嗯
然后温迪这里面就朋友圈里面还有几张图，我觉得我也想就是说一说，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
是的，
对，就是温迪提到那个我们去年有参加活动今年有参加活动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四个人准备了一个故宫的猫，然后就觉得这个特别温暖，就是会有人记得我们会给我们带小礼物，然后这四个猫也特别符合我们四个人个人的形象。
对，他当时四个就是一个是男孩子嘛，另外三个猫是女孩子，就感觉特别用心，然后每一个确实都能够大家想对的话可以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薇薇，就应该是温迪。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圣诞节那周我也是有就是出去马路上看看圣诞集市什么的，然后有一个特别巧，就是我跟温迪在同一个时空的同一个店，也没有相遇，就是我在那个店门口逛过去，然后当时我同时也在拍 vlog， 然后后面我才发现温迪也在那个店里面做花环。
是的，
哇，这么巧啊，
你知道我们俩叫时空伴随者。
对，
时空伴随
者一直在想这个，我们俩不是密接
密接。好的
好的，
那关于我们圣诞四分之一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要不要把随机数扩大一点？
我觉得可以
到四十吧，好不
好？好，
好。考验手速的时候到了，
考验
手
速的时候，考验我们这个接梗的时候，就我帮大家不要冷场。
调了等于没调，
这一条。
是什么？我看一下，
四分之一
啊，又来一个简短。
我觉得美丽姐的手有毒，真的，她抽到了我们全是关于四分之一的朋友圈。
我有暗箱操作，
对，
不瞒你们
说，这一道就不展开讲了。其实就是我们四分之一的海报，然后这个海报是温迪做的一个非常温暖的背景，是圣诞底色，上面写了我们四分之一的活动。然后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一个非常温暖的细节，就是大家工作都很忙嘛，但我们筹备这个线下活动。有这个 idea 开始，然后大家就非常效率的一起去想我们要有什么环节，然后会列文档说我们要准备什么，每个人分工明确。我觉得这种是一个非常效率的团队，然后大家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去付出，我觉得很喜欢。
对，我当时刚刚其实也想提，就虽然是一张那个，就大家能看到是我们这个大家这个几位主播在前台的宣发，但其实背后都是由我们比较这个细致的，然后严密的一些规划和安排的。包括我就记得，我们其实当时都把线下聚会这事儿忘了。就是对，诚实一点说，但是就是有听友在群里突然就是 Q 我们说，哎，今年还有线下聚会吗？然后其实我们就说，哎呀，大家这个工作都这么忙了，要不要办呢？然后当然大家其实都是很这个肯定的说，那我们就一起办。然后从美丽姐开始张罗找场地，然后发现场地真的能找下来，大家觉得哎这事儿好像成了一半儿。然后大家就是开始，我记得是有一天我们还是专门是坐在坐在那个你们办公室里开了一个会，然后记录了 一下说，哎，我们这个谁来干什么，然后这期的元素是什么，
特别快，
对，特别快，当时真的效率很高，
嗯，
对，然后后面也是，然后就大家好像就只在上线开了一次会吧，然后大家就是各司其职的，然后就把这事儿给运转好了。
对，我就会觉得哇，在这样一个团队里效率真的好高啊，
嗯，
就是大家就不会出现什么甩锅啊。
对，
然后每一个步骤，因为可能也去年有经验，去年主要是温蒂嘛，张罗，去年我们也有经验了，所以今年就整体走的都比较顺，没有什么太多的意外，除了 Oliver 当天
生病了
是最大的意外。
对，但是我觉得就当时那个韩派不是生病了，然后我们不还要整理那个 show notes 嘛，
对，
然后大家就是连忙开始帮他整理，但是其实看着挺，对，想起来也还很温暖。
对，
然后说到那个 show notes， 我刚刚也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当时突然有个 idea 说让大家圆桌讨论什么，
嗯，
是我们选题还是讨论特定的话题，然后每一集都提了个 idea 说我们把以前四十几期全部整理出来，就是这期是讲什么，有什么话题供参考。然后我那天早上就是把我是看了中间那一期，那几期吧，
嗯，
那十几期，然后就觉得突然好像回到了2020年那个时候，
嗯，
从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一起过年，一起到有规划，到讨论职场亲密关系，就一路走过来，好像每一个瞬间我们在这里是怎么样录的，然后当时说了什么，然后大家就欢欢笑笑的都好像回顾起来了。
对，
对，
而且我是最后把大家的东西整合并在一起嘛，就是相当于从第一期到当时是四十几期，就这样一路走下来，感觉我们 show notes 写的是越来越逼真了但是内容还是很用心的，而且这样子做下来，当时我还跟你们分享，我说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嗯，
这样等100期140几期的时候我们再看，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对，
好，我们停止感动，来你们，
来你来帮美丽姐抽一个，
哎呀，
看看
35，
我得数一会儿了，
好，你数一会儿，我们继续来拆一下。 对，
对，
我就记得就是当时现在就还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事，就我们当时不是会回忆说发给每一桌哪一张 show notes，
嗯，
我们就会回忆一下当时的背景，创作背景。然后呢，其实令我最就是最欣喜的是，就我们把这 show notes 发给每一桌的时候，就他们其实是真的会按照我们那个 show notes 上的主题去跟大家发起讨论的，而不是说我们以为只是走一个形式，大家只是互相哎直接就 network 了，大家是真的有，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期是什么带什么这个女朋友另一半回家过年，我就去听了那桌，就他们真的就是在讲，哎，你有女朋友吗？你带过吗？然后大家就是真的会开始啊。不是这一期，
大家可能不知道
广告会。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抽到了什么，这一条朋友圈是2020年12月1日的一条朋友圈，我给大家念一下Made my day and my 2020，然后感谢 Apple 爸爸四分之一货币年度最佳播客、年度最受喜爱的播客节目和年度编辑推荐。然后下面是和 Wendy、Oliver 和 Vivi 一起永不断更，耶
耶！我这手也不太行。
怎么回事？含
金
量太高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一期跟大家讲一下背景，就是12月1日的中午，大概是谁的那个邮箱收到了 Apple 官方发的这个通知？
你像不好像是我当时看到了另外一个主播的朋友圈说他收到了，
对，
然后我们好像是在那个就是 Podcast 上面能看到我们自己嘛，
嗯，
然后我们想说为什么我们邮箱没有，然后发现是韩趴注册的，然后他就进了垃圾邮件。
对，我们当时还催促韩趴说你赶紧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结果我们就获得了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有 Apple Podcast logo 的一个 Best of the Year 的一个播客的称号，非常感恩呢。行，我们为了不含思量太高，
对
对，
真的没有暗箱操作，
真 的，
真的是手抽出来的，35条一条一条手数出来的，
数出来的。
Vivi 来 ，Vivi 来，我发现我这个我和美丽姐的手都不太行。
那我没有，我抽到小四怎么说不行
啊？行行行，
来来来，那我
抽
一个，
是我的了对吧？
对，你的，
来34，
你们俩说点啥？我来数。
34会不会跟我差不多的
差不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都可能发圈频率不一样。说到那个海报，就是那个就是 Best of 2020， 然后那我还记得当时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海报的模板，然后我们把 logo 放进去，放进去那一瞬间我就觉得高光时刻。
哦，是，哦，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哦，
我都忘了，我以为是他发的。
哇，这也太巧了，
这是什么？
就是我生日发的票圈。
哦，
对，但是我锁住了。
为什么要锁住呢？
就是因为
展开讲讲，
展开讲讲。
这是那个我2021年3月20号凌晨发的一条朋友圈，叫"感谢大家顺利长大"，虽然也含四了 ，officially quarter life。但是当时锁掉的，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是跟就是之前一批那个。就是包括前男友，然后他们一起过的生日， uh-huh.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我当时还是，其实我个人现在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就觉得说，啊，反正都已经过去了，然后那个也都步入新的生活了，然后就也没有必要让大家在这个票圈里看到，我就锁住了。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当时你成长的时候一个心境，然后你过生日的一些高光时刻。
对，当时其实还挺好，我其实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发现就你。不同的生日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好像是不一样的，对，虽然很希望就是一直有这个就相同的人去陪伴着，但是会发现就真的是你到了不同的阶段，然后尤其是我们过去几年是一个真的是快速在变化，从学校然后到步入社会，真的你的交友圈是在变化的，对，然后比如说我前一年的就是2020年那次生日应该是在那一次好像那一次是那个疫情，我当时还在纽约，然后在被隔离着，然后过了一次生日。然后就是那一次的话，就是也是在纽约，然后自己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做了一顿饭，然后这个生日就平平无奇的过掉了。然后当时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记得说是什么，很想念那个自在如风的自己，就是希望说疫情结束，然后可以走出去玩。对，然后那一年三月份，就是去年的生日，其实就是请了很多当时刚来到上海，然后包括跟前男友，就是有一些朋友在玩，然后包括我之前的就是有室友是一个律师姐姐，然后反正那一圈朋友们，我就说刚好那个请大家一起来唱 KTV，对，然后那一次也是特别巧，就是我想本来想叫另外一个朋友来的时候，他说他也在给另一个人过生日，然后这个人跟我一天嘛，然后后来发现我们现在是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了，然后所以说今年的生日就 maybe 就一起过了，
好棒啊，
对，
我还没有遇到跟我同一天生日的人呢，
真的，
对，
总会遇到的，
对。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因为我刚刚说那个交友圈的问题嘛，而这两天不是刚好休假，然后看了一部综艺叫做半熟恋人，你没有看吗？就
是那个恋爱的，
对对对，腾讯视频讲30家左右的男女来恋爱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也想去看。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里边他们就说，因为你30家了之后，其实你的交友圈已经非常固定
了，
对他们就很难去说我要认识新的人，所以其实他们就是那样一个节目，就是给他们一些这个外界的刺激，让他们去认识新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是说我们到了越来越大之后，大家真的交友圈就相对固定了，
对的。哎，其实我想跟大家问大家一下，大家是过生日的时候有没有自己的仪式感，就是每一年过生日都会做的一个事情，就身边的人可能会一直变嘛，就随着大家生活阶段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是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做的？
发朋友圈。
对对对，然后我是因为有一个习惯，就我从小到大，我每年过生日，我妈都会带我去那个影楼，当时是那种影楼，去拍照嘛，就会有那种洗出来的照片，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延续下来，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年份是比较重视的，就比如说去年还是前年，我请了摄影师帮我拍，然后有一些就是，对，当时薇薇也看到那一组，就是在共青森林公园那一组，
特别仙女，
对，但是有一些年份就是会随便拍两张，但是我一定要保证当天的我是有一些照片的，然后这样的话，而且我会把它打出来，这样的话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看你大概从一岁到现在，
好好，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大家因为这个现在照相成本也不高嘛，就是都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成长变化，
这个好好，
对，我今年就拍起来，
可以
拍照的理由，
就我们从25岁开始
拍
起来，不是 Vivi 不是25，
对，Vivi 是。来，
哎，还有就是我说到生日，我特别想 Q 一个我特别温暖的点，就去年疫情嘛， 当时我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人接我生日啊什么的，那晚上就准备睡了。结果12点，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外卖小哥，因为我当时小区都是被封起来嘛，
嗯，
他爬了那个栅栏给我递了一个超级大的蛋糕，我就大晚上的出去跟他一起爬墙去拿那个蛋糕。然后是，就是美丽姐他们，我们几个一起实习小伙伴，他们很早的给我准备，但是他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是
哇，记不住。然后就是那天晚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我就是随便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下去，然后爬到就是翻山越岭，然后拿到那个蛋糕，回来就特别特别感动。
天哪！嗯、而且那个蛋糕很 VV， 就是一个很粉红色的一个仙女蛋糕。
是、
哎、
好，
谢谢，
真不错。
来。要么你给
Vivi， 我来给 Vivi。
好的，准备好了，翻朋友圈。
你35。
哦，为什么这里
35？你们先聊聊。
我们先聊聊。
或者、哎、你们生日有什么特别惊喜的事情吗？
惊喜
就像 Vivi 这种的。
生日的惊喜哦，我想想，去年好像没有了惊喜，在前一年好像也没有我想起来，我的19年的生日是我觉得过得最有，就是什么，我觉得是最非比寻常的一个生日，因为我那个生日是唯一一次没有正式去过，我也没有在我那生日那天去吃蛋糕，因为我当时在智利。就是因为当时19年正好还是在国外读硕士，然后他们那个时间就是3月份正好在放
春假，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几个小伙伴6个人，然后一起飞了一趟那个智利那边，然后去了一座雪山上，然后当时我也是，就是我在那个生日那一天，哦，生日那一天是看了日出。还是、
哦、
对，然后真的就是大家爬起来，然后去看了日出，然后我就说23岁的第一天，然后在南半球最南边，然后欣赏日出，然后就那样一条跑去。
好浪漫啊！跟温蒂妈比，我拍照片算什么？
哎，我记得我之前第一次看温蒂的微博，就看到她有个2020还是2020之前的回顾，就看到那一条，我觉得很羡慕，
很有意义。
对，然后至今至顶都是那一条。
哎，好吧，我翻到了那个第35条朋友圈是去年2月14号的一条朋友圈。
哦，这个日子
是的。
对，但是我当时是跟一对 couple 去的，但是那对 couple 呢现在已经不是
couple 了。
对，但当时我也是相当于过年大年初几吧，大年初三，然后就问说情人节没有活动的话，大家就一起去迪士尼吧。然后我就觉得当天，这还挺感动的吧，反正我带了那个相机去，然后拍了很多很多很多照片。对，然后当天，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是很喜欢迪士尼而已。什么节日都要去一下迪士尼。
哎，大家目前为止去了几次迪士尼，包括国外的？
我算一算，我好像我第一次去迪士尼好像是记得特别清楚，是大四的毕业旅行。真的，对，因为
是哪个迪士尼、
啊、就是上海迪士尼、
哦、
对，然后因为、而且当时特别搞笑，几个北京的朋友然后专门挑毕业旅行，竟然挑到了迪士尼。也是没有想，当时那一次是但是最畅快一次，就是还是个周末，然后但是我们就是一天玩了10几个项目，就是非常顺畅。对，然后但是来上海之后好像就去的变多了，感觉其实我现在可能也就去了4次差不多，但肯定没有 Vivi 去的多。
对，我也
起来被隔离了。
对，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年龄那么大了还会想去迪士尼，还会喜欢就是穿沙妲己这种女明星呢？
来，真的，我现在小红书全是穿沙妲己，
对，我们都是穿沙妲己，
我是这个表情，整个表情包全是领带，
我也是。
然后我就想，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小姐她之前是在迪士尼工作的，她就说她的迪士尼就真的是像童话世界一样，每个人都是保持童心，为了这份梦想去努力的。然后不管在那儿你年龄可能多少，你永远都是相信童话，然后相信这种美好的，然后你也每天都是在传递美好给别人。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就是这样一个。能说是乌托邦吗？的感觉。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每次去到迪士尼的时候，因为你也带不了电脑进去，
对，
然后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完全置身于另外一个这种跟你平常这种 繁忙工作不相干的
一
些世界，所以你就整个人会放空在那边，
对，
就获得片刻的这种，就是有一些好像回到童年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
对，而且我每一次，因为晚上每一次迪士尼都有烟花嘛，然后每次在那个看烟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我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就会觉得这个梦要该醒了，该回家了。
该醒的时候是你打不到车的时候。
该醒的时候是一大帮人就沿着那个桥一样走出去的时候。
是，而且有一次我也跟美丽姐同样一天
对
约去了迪士尼，好像圣诞节。
对，我们俩就是中间没有见面，
对，
但是我们俩当天都在迪士尼。
时空伴随者，
时空伴随者，怎么哪哪都有美丽。
然后说起那个跑，就是最后离开迪士尼的时候，我那天不是万圣节去了吗？最后真的就是在逃公主，骑着裙子坐地铁那种。
好，我来给美丽姐抽一个
数
字，第五条。
但我怎么觉得又是跟四分之一相关的？
不会吧？
一二三四五。哦，这是我们公司的圣诞年会，很简单，就是 Merry Christmas。这个是在陆家嘴的某一个酒店，我忘记了。
忘记了。
对，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Winter Retreat 的。每一年都会有圣诞节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人特别少嘛，所以看起来这个场地就没有那种特别大的感觉，就很温馨，就是三条长桌就差不多坐满了。当时大家也非常有心，就准备了很多抽奖啊礼物的环节。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你猜这种抽奖互送礼物啊，就是 budget预算在250块以上，你猜当场频率出现最高的礼物是什么？
250以上，
就是会有就是重复的种类是吧？
对，重复的种类有两个出现最高的种类，
香薰。
我也刚刚想猜这个香薰蜡烛。
对，我抽到的就是一个香薰。对，香薰蜡烛，我觉得我们三四十个人得有5-6个吧，香薰。还有一个，
圣诞
杯子、
玩具类。
就是那个乐高类吗？
是的，
哦，
乐高当场也有6-7个。对，所以说大家送礼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两个，虽然这两个不会出错了。
说起礼物，我突然跳脱了，因为我昨晚去跟滑雪的小伙伴们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大家就搞了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有个人送了那种就相当于提升生活精致感的一个东西，就是吃寿司的小碟子，但它下面是镂空的，就有镂空成富士山和鸟居的形状。一旦倒酱油或者倒就是这种酱油醋什么进去，它就会浮现出那种就是像一个富士山或者像个鸟居，就特别有生活的感觉。我觉得
链接可以发我们一下吗？
可以发吧，可以发。
可以
这种精致的小东西还是蛮就可爱的。
哎，你们收到最喜欢的礼物不一定是很贵的，或者最有惊喜的礼物是什么？
陷入沉思，
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礼物。
没有，就挺多的，但是最让我感动还是那种体验感的东西，比如说像那天晚上的蛋糕，就是我一直会记着的。
对，我想想，我好像就是有那种特别惊喜的礼物，其实是一个眼罩。对，因为我当时还那个，就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那种体验感的实用型的，然后就是发现哎，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那种带真丝的眼罩，然后就那个眼罩是我现在都一直在用的，就我觉得就是它很就是很有那种陪伴感，所以会让我非常记忆深刻的，就觉得非常实用。
还有我觉得如果送女孩子眼罩是一个很好，因为如果她每天都会用的话，
对，
就是有个陪伴的感觉。
真好。
可以，我们最后来一圈吗？
再来一圈，
最后再来一圈，
最后一圈。
好，那下一个是又是温迪。
好的，
来了，
准备好了。
23、
那我是不是34减22往回倒12？
没事，你从头数啊，
不要作弊哦。
哎，我真的发现工作之后就是那种计算的能力真的下降了，就不管什么我都要用到计算器。
15、16、17、18、19、20、21、22。
是什么？
是一首歌。
是什么歌？为什么要分享？
叫《慢冷》，梁静茹。
什么？怎么最先炙热的
却先
变
冷
了？此刻剪辑的时候，请放一下 BGM。
对。然后那个，因为这首歌，我当时想分享它是有一个那个两个契机吧。然后一个是刚分手。然后，但是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时是听那个。 当然应该是在反正怎么样单曲循环到这首歌，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这世界很大很难不旅游，然后就觉得自己好久没有旅游了。
哦，原来是这一句，
真的，
人家这个歌讲的可不是这一句。
好，你看迅速过掉。
好，来40。
40，慢慢数吧。
来，
你们再聊聊。
此刻会插入那个慢冷的
BGM， 大家欣赏一段。
此刻陷入沉寂。
此刻。
VV 正在这疯狂的数，你会不会数到18年？
那不至于 ，VV 发的还是很频繁。哎，我是觉得朋友圈，如果你看到其他人发歌，我会很警惕。
40
是没有故事，
是吧？
40还是我在没有入职时候去了三亚。
哦，
我去三亚过夏天，1月15号。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是刚从东北回来，就是我是1月12号左右吧。从东北回到上海，当天晚上去了一家酒吧，然后我还没有入职，碰到了我的 manager。对，然后当天，第二天早上我又飞去了三亚，然后去三亚找朋友玩，然后朋友是大学里面很好，我们三个，也是玩的挺好的那种小伙伴。然后当时，在三亚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两件事吧。第一个是我和有个小伙伴，因为我们俩是芬兰拉拉队的嘛，我们俩就在海边跳了那个 Love Sick Girls。
我想起来了，那一段，我看过
那个视频，
对，
是不是
我看过。
对，当时就是非常的社恐和极丢人，就是在那种都是人的海滩上面。
我记得他还带了那个唱吧的那个话筒。
对，
真的。
我们三个都有唱吧的话筒，是他们俩安利我的。然后我们三个就是三个沙雕，就跑到那个海边，大晚上在那放烟花唱歌。
但我觉得好快乐。
对，好快乐。
就当然很快乐。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高光时刻就是我们早上起来骑着电驴，因为那边可以租很多电驴嘛，就是5点多钟起来骑着电驴去海边看日出，结果那天没有日出。对，就是这样的几个，感觉还挺有纪念。
可能不是日出，是你们朝西边，是不是？
真的吗？不会吧？就是
因为可能啊，那个海。
对啊，
你要在西边
都是这样的感觉，
怎么着也
都一点都没有日出，就是比较
好，但
是也
很
好看，
这有一种那种台剧的感觉。
对，
哎，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刚毕业那会儿，其实你是会特别有这个冲劲儿去做很多疯狂的事情？
是的，因为感觉工作了之后就做不了了，但是确实是你会有很多限制，做不了。对，
来给美丽姐来，
来
最后的
谁的？
我来，
你来吧，
你那我来了，
好，来。不，没点上，
37，
慢慢数啊。
变到40之后，它的那个范围就大了，
对，就没有什么20多条。哎，我刚是23。
啊，对，然后后面基本都是34、35、37，
37对吧？
对，
慢
慢数吧。
刚刚的往下，
我们继续说刚刚我
扒拉了好多。但我发现我一直都没有扒拉过2021年，难道40条没有见？我每年平均发20条，也没有吧？难道我21年就发了40条？这。
对，然后我刚刚想说那个，因为就是发现我们就刚毕业那会儿，大家什么啊，看日出，看日，就是做很多疯狂的事情。但是现在让你再出去旅游，就大家就心情越来越佛系。哦，今天这个手真的
是首
尾呼应
是，
对，这个
闭环了，
对。这个是在我刚工作的那个11月份请了年假去跟 Vivi 一起去了那个雪山，
对，
是贡嘎雪山。然后我觉得其中我最有感触的是我拼了一张图，因为我就开了那个全景模式拍了很多张从日出到日落我们看的那个贡嘎的神山，然后把它拼在一起。然后当时有一个向导还是谁说了一句话，就是说雪山的光影从刚开始日出到日落的时候变得黑掉嘛，然后他们说是神收走了太阳。对，我就会觉得这句话其实很浪漫。而且当时我觉得高光时刻是我们当时大概7天左右，每一天都是大晴天，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那个雪山看得很清楚，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日照金山。所以说我会觉得是可能是我一辈子的幸运在这里。
哎，这个点我们之前这次去哈巴也有提到，就是因为我单独出去，我每次去哪儿哪儿下雨，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可能我也姓肖吧，对，
连字都不是一个字，
对，但是我每次跟美丽姐在一起都能遇到这种幸运，比如说去哈巴就能看到非常好看的雪山，然后就是天气也很好，然后没有 最好 view 的那种帐篷，
嗯，
然后去贡嘎也是连着7天都看到了360度贡嘎、
嗯，
我就觉得就很幸运，就是
所以这个事情呢，
负得正也没有说
你 take
负得正
什么意思？这个事情的 key takeaways 就是要跟我一起旅行，
不你是负，我得找一个跟我一样负的。
哎，
但是我跟温蒂出去也挺好，我们去那个
对
新疆也看到很多很多星空，
对，我觉得当时真的也是还挺
对，
所以我也是富，
大家都是富，是吗？
你知道吗？当时我们还在纠结什么时候从喀什飞回来，
嗯，
然后因为有个活动，所以我们提前飞回来了。要是我们不提前飞回来，我们可能就被关在
喀什。喀什当时就真的就是出疫情了嘛？
对，就是当时疫情那个时间，
那
只能所以我俩也是富吧，
富吧。
那我们仨一起出，怎么
那不就是富了？
那
我们这次北大湖也是啊，就是那几天天气都超级好，
对，
我一走开始下雪，
对他一走我就崴了脚。
真的不能离开，
好不容易滑雪了，然后结果温迪一走，当天就崴了脚，在酒店躺了好几天。
可以、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回忆了很多，我感觉再来 N 多轮都可以再继续玩下去。
是的，下次看看韩爸的朋友圈，可能都是文章分享。
对，
文章分享。
我今天读了一本书，
对，然后跟我们分享他那篇文章的 insight， 然后我们在这边记笔记。
没有，下次我们要实用一点的这种 tips 就来翻韩帕的朋友圈。
对对对、
啊，我觉得韩帕要么就是文章分享，要么是今天跟小公主去干嘛。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好。对，
好，
其实我们今天因为范围扩大了，可能涵盖了一些2020年的东西，但整体上都是2021年的分享。但不难发现，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含四量都很高，
含四量多高？
含四量和含彼此量，
含彼此量是的
量。
所以希望我们这一年多发朋友圈，然后等到2022年年底的时候再来一次，就
有
更多的
有东西可回复。
反正有的没的都可以分享嘛，就
对，
你不给别人见，到时候我们还可以。
是的，是的，
对。
哎，我们要不要最后用你那个问题来收个尾？大家一人来说点什么？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那个开端电视剧，白敬亭和赵今麦主演了一个无限流循环的电视剧。
对，
然后这里面一个我们套用它循环的概念。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能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不一定要改变，你可以留在那个时刻做一些事情，你们觉得你想回到哪个时刻？
不仅限于2021，对吧？
对，那可以是你整个过去的生命中。
大家纷纷陷入沉思。
对，如果其实我一直想重新再过一遍大学。我觉得大学是我能够就进入到社会换的一个城市，然后自己开始在这个城市去挖掘、去交友、去，想要在这个城市生活下来，就是一切都是像从头开始活了一遍的感觉。我觉得之前大学，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功利的，我要找工作，我要去实习，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花了很多时间在，虽然也不是说没有体验生活，但是觉得还想体验更多。
其实我感觉我也差不多，其实我最想回去也是学生时候，然后就一方面跟 Vivi 说的一样，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像疫情之前，其实大家是有很多机会出去玩的。就我还挺可惜的是，就是我在刚去美国的第一年就是没有怎么出去玩，就还是挺闭塞的，就当时又觉得是第一次出国，然后就是又觉得啊外面很一个女孩子心里还是外面很危险，然后包括觉得啊应该要什么好好学习啊，甚至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所以觉得当时都没有好好的就跟朋友们一起去探索一个新的城市，就当你会发现说虽然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放开了，然后自己去探索了很多，但是当你发现真的疫情来临，你没有这个机会再在这种国外然后去探索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哎一切都非常的可惜。我当时甚至就是觉得很可惜的是，就是毕业之前就是想说自己规划一次去什么南美啊这种，因为在那边去很方便嘛。
对，
然后但是也都最后没有成型，就灰溜溜的就买了张，就是抢到一张机票就赶紧回来了。对，所以这个还是觉得挺可惜的，如果是现在真的回头想想的话。
对，其实我刚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认为我过去的状态里面最好的。所以如果你让我回去的话，我也不一定说想要回去，但是如果非得选的话，我想要回去那个 就是拿到 offer 入职前的那个暑假，
嗯，
然后那个暑假其实我也有干了很多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播客，
对，播客我们是从七月份开始做的嘛，第一期节目，但是因为可能当时专注的做播客，或者是觉得想要运动啊或者什么的，就没怎么特别出去。哦，当时可能主要是因为没钱，因为
真的，
对，当时因为就是你有时间的时候没钱，当时是因为我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一居室的嘛，
嗯嗯，
然后要提前付那个房租，然后也不想问父母要钱，
嗯，
就说那我就要么不出去玩，就专心把播客做好。但是后来想了一下，真的没有什么像那段时间一样，真的是无忧无虑的，
嗯，
你可能学生时代你还想着要找工作，那时候已经找到工作就差入职了嘛，就那段时间如果可以再多出去探索一下会更好。
嗯
嗯，去年那个时候就是有时间但是没有钱，
对，
我就说我要用未来的钱买现在的时间，然后说就四舍五入，现在要拼命的玩，然后把那个负担交给未来的自己。
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真的是对的，就以前我可能没有太理、
嗯、
体会到这种及时行乐的这个主意，但是现在真的就越想其实是越对的，因为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就是未来怎么样了，对吧、
嗯、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当时就是哎一直没去欧洲，然后巴黎圣母院就再也看不到它那个原貌了、
嗯、
就然后所以我当时是在它毁了之后去的，就站在那个门前就会觉得很感慨、
嗯、
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当时哎有这个可能说他还好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来之类的，就我觉得就是及时行乐其实不一定是要被大家所贬低的，而他真的是一种非常我觉得是其实还是挺正能量的一种生活态度的。
嗯， 嗯，但我觉得与此同时也要考虑一下，嗯，就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它当然是存在的、
嗯、
就是不要让这些现实的问题给自己或者给其他人带来过多的负担就可以、
嗯、
当然我也是赞同，就是因为现在各种黑天鹅嘛，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黑天鹅最多的一代。
嗯
嗯，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算是我们三个人对2022年的一个总结，是从我们朋友圈出发的、
嗯、
但是我现在其实发现大家越来越少发朋友圈了。
对，
有很多事情我希望大家不管是我，反正我是这么告诫自己啊，就不管是在朋友圈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平台上，我舒服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嗯、
要不然真的会忘记。
对、
嗯、
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真的会忘记。
是的，
嗯，
好
行
好，
哎，希望大家能自己也看看自己的朋友圈发了啥吧，
对，总结一下自己的2021年。
对，
是的，嗯，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嗯，谢谢大家，
拜
拜。
已经疲倦的梦想磨成夜晚的惆怅，有什么好感伤，谁不想命运投降，渐行渐远的光亮就让它随波荡漾，把回去的路遗忘，对自己原谅，任山风吹乱发，肆意吹走彷徨，让大雨抱我吧，冲冲我的脸庞，是时候放下了，要擦去泪眼汪汪，就带我流浪，带我去很远地方，请带我去很远地方，去他乡或生方向。